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乌谈判重大突破，卢比奥话史上最佳嘅一日。X 新功能牵巨震，全球认知战账号大曝光。美国特工资料被曝光，朱七或主动进攻中共。美国经济2026大爆发，工薪族快乐收钱。中共报复失灵，高市早苗支持率飙升创新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礼拜日在日内瓦展开新一轮谈判，就川普政府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进行磋商，双方罕见传出高度一致的正面信号，被视为战争以来最接近突破的时刻之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两度向媒体汇报会谈情况，他表示美乌双方已经能够对部分条款进行逐条审议，谈判取得非常好的进展，美方正根据乌克兰提出的建议进行调整，目标是缩小期限，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版本，任何最终协议都需要美国和乌克兰总统拍板。卢比奥更称23号这场会议可能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整个和平进程中最好的一次，亦是最富成效的一日。他透露美方在过去9个月已经充分了解俄罗斯真正在意的事项，下一步仍然需要处理涉及俄方的关键问题。第二次简报的时候，卢比奥表示经过96个钟头密集接触，美乌在安全保障、领土议题和未来架构上都取得巨大进展，他已经向川普汇报成果，总统对现在进展感到相当满意。要真正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必须感到安全，而且永远不会再次遭到入侵，这个是谈判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双方将在礼拜一继续谈判。乌克兰代表团负责人、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同样对结果表态乐观，他强调乌克兰正在整合各项提案，并将在未来几日和欧盟协调。他表示我们已经取得非常好的进展，正朝着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迈进。泽连斯基则在影片中指出川普团队正在倾听乌克兰的声音。然而就在谈判前的一日，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声称卢比奥私下承认28点和平计划只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美国国务院立即强烈否认，指控属于完全错误的描述，重申这个计划由美方起草，并非俄方的版本。23号每日电讯报独家报道，欧盟针对28点乌克兰和平计划秘密拟定24点反提案，核心内容包括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由美国主导高科技监察机制，给予乌克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类似北约第五条，不限制乌克兰的规模，北约和欧盟入盟路线图不设限，领土谈判只是以当前的控制线为基础，利用冻结俄罗斯资产全额赔偿乌克兰重建。多方消息说美国、欧洲、乌克兰可能在这个礼拜尾在日内瓦举行紧急磋商，俄罗斯未出席23号的美乌会谈。卢比奥表示持续进程将征询俄方，28点和平计划仍然在修改中。 X 平台最新推出的账号来源国家功能意外撕开全球网络资讯战的黑幕，功能上线短短一日，大量原本伪装成美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账号身份全部被揭穿，引发全球震动。 不少网友赞叹中共外宣账号又病不住了，感谢马斯克。新功能上线之后，很多自称美国爱国者的 MAGA 账号及部分民主党宣传账号被发现实际运营地竟然来自东欧、印度、尼日利亚甚至肯尼亚。大量用户纷纷呼吁马斯克减少冒充美国人的外国账号在美国用户资讯流中的传播范围，同可见到这些账号多被指是外国势力操控，用以散布宣传和假信息。更震撼的是，中共网军亦被大规模揭露，由于中国一般民众无法直接使用 X， 需要翻墙，因此通常会显示海外位置，只有中共外交部、国安部、公安部等少数特许机构才能够直连 X， 其定位会显示 China。 然而这次更新之后，大批过去冒充海外网民的账号位置竟然全部变成 China， 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官方账号一致。网友们纷纷热议毛宁的账号居然设在美国，是不是应该查下所有中共那些战狼们的账号所在地，而那些账号特征高度相似，宣传中共正面形象，集中攻击北京讨厌的观点，假冒维吾尔人、西藏人，表示生活好好，大量反击国际批评很多账号疑似由公安、特警或者监狱网军、外包团队运作，被网友嘲讽为监狱外宣队。除功能上线后， X 出现全球大清洗现象，反川普大 V 罗恩史密斯被曝光定位在肯尼亚之后，立即自删账号。加沙网民震怒，因为大量巴勒斯坦求援账号其实来自埃及，数千个假冒美国人的账号被追查和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地连结。多名研究员指出，这个是外国势力多年来透过 X 操控舆论影响选举的大型曝光现场。学者警告说，跨国认知战正全面渗透民主社会， X 的新功能只是打开了第一道门。美国律师、作家张家敦亦呼吁美国政府是时候阻断这些散播谎言的渠道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 X 新透明度功能彻底摧毁了一个冒充加沙目击者的整个行业，这个对宣传网络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马斯克推动透明度的努力不单止提升了公司的信誉度，还摧毁了整个人为制造的罪事体系。大量网友开始自发性收集证据，截图标记是 Location China 的可疑账号，称中共外宣正在紧急洗白，删帖转移位置。有网友嗌话：快截图，他们正在消失，我们正在同时间赛跑。据 BBC 报道，专门为美国 FBI 和中情局人员提供保险的公司 Rice USA 曾经在2015年遭到中资福星集团收购。美国特工的个人资料面临曝光危机，当时的美国政府紧急采取行动，令这间公司重新由美国人买回。因此美国2018年通过立法，收紧了对外资投资安全的审查。据信福星这家中国民企和北京的领导层关系密切，而 Rice USA 拥有美国最高层级特工和情报官员的个人资料。据调查信息，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共深入参与了这项交易。四间中国国有的银行经由开曼群岛提供福星12亿美元贷款用以收购，而这类中共的海外投资和收购即使利用空壳公司和离岸账户来掩盖，亦属于合法交易。中共近20年来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使其在高敏感产业和机密技术方面享有主导潜力， 而北京对海外投资的细节视为不可泄露的国家机密。研究中共对外投资的知名智库 Eight Data 执行主任布莱德·帕克斯说，多年来我们都以为中共的资金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我们非常震惊地发现，事实上有数千亿美元流向美国、英国和德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研究专家史宗汉指出，中共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加起来更大。这种庞大的规模加上中共体制对国有银行的强力控制，造成中共可以在世界各地收购战略性的企业。史宗汉说，政府控制利率，指示资金流向，这个只有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下才可能做到，其他国家根本无法长期做到。据分析，中共当局希望借由在世界各国的大笔投资，获得各领域的关键技术。 Eight Data 资料显示，中共在各国的投资刚好和北京当局2015年提出的中共制造2025的十项产业目标高度吻合。虽然因为各国反弹，使中共不再公开提及这个计划，但始终汉强调，这项战略依然活跃，各类新计划持续发布，包括 AI 计划等。帕克斯预计，对于中共的战略输出，很多 G7 国家会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防守转向进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在2026年没有陷入衰退的风险，并声称美国人很快将受益于川普政府在贸易和税收方面的经济政策。他说，我对2026年非常非常乐观，我们已经为实现强劲的非通胀增长奠定了基础。贝森特表示，共和党庞大支出方案，一项宏伟法案的部分内容已经就位，但真正的效果还未显现，因为大部分人还未调整自己的工资预扣税款。2026年第一季度，大量家庭会收到巨额退税，然后人们会调整预扣税，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就会实质性地增加。贝森特认为，这个是解决可负担性问题的关键一环。一项宏伟法案将川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永久化，同时还为老年人提供额外补贴以抵消社会保障税，并提高州和地方税收抵扣额。这个方案还包括小费收入、加班费不被征税、购买美国车有自动抵扣和贷款优惠。另一环是贸易协议。贝森特举例说，波音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扩建工厂，增加了1000个新工作，他预计这样的工厂开业每个礼拜都会发生。贝森特补充说，医疗保健成本预计亦会变得更加实惠。部长表示，川普政府这个礼拜将发布更多消息，现在国会在延长评价医疗法案市场补贴问题上陷入僵局，预计将推高数百万人的医疗保健成本。贝森特承认，部分经济领域包括住房和对利率敏感的行业确实出现了疲软迹象。他指出，服务业是造成通胀的原因之一，并声称能源价格下降很快将有助于降低物价。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23号亦表示，由于政府停摆，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可能显示疲软。根据摩根大通最新的生活成本调查，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这个银行发现，高收入受访者的平均信心评分是 6.2 分，满分是10分，超过半数的高收入受访者选择的评分在7到10分之间，而低收入消费者的平均得分只是 4.4 分。 尽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引发中共强烈不满，并接连采取报复措施，但日本新闻媒体在这个月21号至23号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调查显示，回答支持高市早苗内阁的受访者占 72%， 同上个月的上一次调查几乎持平，回答不支持者则是 17%。 关于高市早苗内阁对中共的态度，给予肯定的人是 56%， 否定的是 29%。 在高市早苗内阁的外国人政策方面，回答有所期待的人是 62%，大幅超越回答不期待的人是 25%。 这项调查以电话访问全国有选举权者，共有1054名受访者做出有效回答。支持理由方面，对政策有所期待占 34%， 总理具有领导力占 22%， 没有更好的人选占 17% 等。其中将总理的领导力列为支持理由者，比上个月上升了7%。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维持住历代内阁中罕见的高支持率。学者强调，中共强硬施压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日本国民的反共情绪。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高市早苗将日本人内心最深处的原来的所谓战略模糊状态挑明了，令中共特别无面，令他如芒在背，要对高市早苗进行人身攻击，要对日本整个国家进行教训。赖建平表示，不单止高市早苗没有退让，日本的国会没有退让，连日本的民众看到中共这样的张狂跋扈，看到中共这样咄咄逼人，这样一种霸凌的恶霸形象，反而激起了全日本人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亦令日本和台湾的朝野人士高度地团结起来，变成一种共同对敌的状态。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认为，中共对日本的强硬施压是一种典型的自损式吓阻，它可能没有办法使日本屈服，反而会加速日本军事化和外交自主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等这种鹰派政治人物的主张会被视为是维护国家尊严的表现，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公众和自民党内的支持。
欢迎收看时事解码。喂，你有没有看到农业农村部那个会议啊？11月13号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开的，重点就是稳住脱贫人口的务工规模和收入，还有一个就是防止规模性返乡滞留，特别是返乡的人要速就业，避免返贫。
没错，就是那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留一出，很多已经返乡的人都在网上爆料说回到家就要报到，还要出去找工作，不能够成日躲在家什么都不做，各种骚扰都有，而且重点是清查的对象还是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和闲散人员甚至可以用疫情时候的红黄码去管，手段真的非常之严厉。
是啊，但是你想想，之前不是一直在叫什么振兴乡村吗？送科技下乡啊，鼓励农村大有作为，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又反转过来，学生打工族想返乡都要被阻止被监控，黄红马都用埋。你说中共到底在怕什么呢？背后的算盘是怎样打的呢？
在前后180度大反转，大家都一头雾水，真的看不明白。
我觉得中共最怕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八个字，流民四起，揭竿而起。
你想想历史，大唐虽然是皇朝之乱直接灭亡，但是最关键的导火线其实就是恶意返乡而引发的动乱，而明朝就是周围流徙的人民聚集在一起， 被裁掉的驿站工作人员亦是李自成，最后凝聚成一股力量将明朝推翻。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器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点解一定要宝器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几靓仔，配套几咁齐全，又点可以飞得喐呢？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紧你要入油啦。宝器18味宝嘅系你每日需要嘅内在动力，气力足，人先有火力，血气顺，人自然就会精神饱满。呢一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令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一年，系时候要补补佢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讲到历史上个庞分之乱呢，好多朋友可能唔系咁熟悉啦。但系其实同我哋而家社会有啲有趣嘅对应。宋朝嘅历史学家宋祁喺《新唐书》入边记载，庞分喺桂林发动嘅呢场大规模兵变啊，就系因为恶意返乡引发噶。
其实简单啲嚟讲啊，呢件事发生喺唐懿宗咸通四年，亦系公元863年。当时嘅朝廷同兰州交恶，兰州亦都系大理国嘅前身。朝廷同南朝一闹翻，朝廷就即刻派兵直逼到今日嘅广西南部嘅左右江一带，甚至威胁到南宁地区。
为咗抵抗呢，朝廷啊征召咗好多地方部队，其中一部分呢就嚟自徐州嘅武陵军征兵，大约啊800人，就被派咗去驻守桂林，三年换一次。但系边个都冇谂到，到咗三年期满之后呢，当时负责巡视嘅崔石曾经多次提出要返乡，话朝廷答应嘅根本就唔算数，佢仲以军费唔够为由，强行要求呢啲士兵再留守一轮，意思呢就系要留到满六年。
官府一再食言，朝廷一再食言，嗰啲饱受思乡之苦嘅士兵就彻底绝望啦。最后到咗咸通九年，亦就系佢哋戍守第五年嘅时候，佢哋以求厚为首，开始挥军北上。
当时唐懿宗本嚟系打算安抚呢啲人，仲想赦免佢哋，因为佢哋咁辛苦留守，加上朝廷啊违背承诺，但系沿途啊有人擅自拦截呢啲士兵，事情啊越搞越大，彻底恶化，士兵啊一路攻城略地，甚至打到咗徐州城，将崔石杀咗，佢哋嘅人马就迅速膨胀，从800几人一下就增加到100,000。
到咗咸通十年，寇口自立为王，形成咗一支实质上嘅武装割据。虽然最后多方调兵嚟围剿佢哋，结果都系徒劳无功。而且事件结束仅六年之后，亦就系公元875年。王朝领导的农民军起义就爆发了，早期很多骨干其实就是当年庞分之乱被打散逃亡的人。
你看对比一下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共对这种规模性返乡怕得那么紧要。他们主要担心四个方面。
第一，返乡的基本的都是青年壮年，包括学生，省入边打工嘅人，甚至仲有好多都系退伍军人，大部分都系未成家。呢啲代表系咩呢？历史上边讲到嘅呢一啲流徙嘅人民，因为搵唔到嘢做，娶唔到老婆，最容易揭竿起义噶。
第二个就系呢群人好多受过高等教育，学生就唔讲啦，喺城市亦生活过多年，所以佢哋客观上有好强嘅组织性、纪律性同埋行动嘅能力，而且呢啲人啊冇经历过政治运动。
第三，呢一啲人多数都系喺实体制造业工作过，对各种机器嘅加工好熟悉，仲有好多做过保安、外卖员等呢一啲工作， 而外卖员的团结互助文化在打工族入边是非常出名的，好容易就可以凝聚埋一齐。
第四，亦就是最关键的了，就是中共自己制造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想乱搞，好多工厂倒闭，恒大的这种社会现实引发极度的不满，这种事件一定会屡见不鲜，可以说就好像火山即将爆发前的震荡，非常明显的先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这群人真的大规模返乡，对中共来讲就是最大的噩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的，他们留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大城市，都有严密的监控体系，而且这些人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根基，毕竟都是外地人去打工的。
没错了，他们是很难真正地一起做大事，但是返乡下就不同了。中国乡村的宗族观念非常之强，人员构成亦都同城市完全不同，而且监控力度远远跟不上。
他们回到乡下会继续种地吗？不可能的。无所事事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出一些事的、哦。你想想，有些人甚至走了去山入边搞了个光棍山庄，结果没几日啫就被当局压了下去了。
你看先至是几个人，中共就惊成咁。若果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全部都回去，对中共来讲恐慌的程度是去到怎样呢？
而且你会发现，如果这班人大规模返乡，本来在城市打工的人一回去，肯定就会抛售那些房屋回乡下躺平。这样一来呢，房地产市场肯定雪上加霜，而且那些保险啊、医保啊全部都不交。现在在这些中青年人群当中已经成了一种时尚。
没错，大量返乡带走城市入边多年打拼的积蓄，城市的消费和经济活力肯定会受到冲击。他们既想将这些人留在城市，又想振兴乡下，缩小城乡的差距，这些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而且你看历史规律，如果中共不主动和平转型，那就只能被逼用非和平的方式结束，这个是必然的。你越早主动，对自己或者是老百姓的损失就会越少，拖得越耐呢就只会越惨。
没错，所以说是现在越拖风险就越大，迟早都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日本宣布喺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乌克兰与美欧官员聚集日内瓦讨论和平计划，圣诞树点燃芝加哥大苏联，民众盼川普介入，赵乐际惧怕真善人，纽西兰躲藏被追责，哈萨克人遭中共跨国迫害，烧血旗焚习近平像事件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日本政府23号宣布，将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及新型雷达系统，以加强西南诸岛防空与反导能力。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部队时强调，此举目的是提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并降低中共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防卫省官员表示，部署并非针对特定国家，但是若果中共武力犯台，日本不会坐视。此部署象征日本西南防卫从监视迈向实战性威慑。中共外交部已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本威慑区域稳定。防卫省则回应，中共军机舰频繁穿越第一岛链才是真正挑衅源头。与那国岛2016年起已经驻军。这次中程导弹部署 标志日本西南防卫从监视转向实战威慑。同日，日本政府澄清，并未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海鲜入口禁令通知。之前部分日本媒体报道，中共海关延迟清关，使日本水产出口事实上暂停。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向中方查明延宕原因。中共外交部则称，日方未提供先前承诺的技术资料，并称即使出口亦无市场。23号中共外交部官网宣布，中共外长王毅在中亚访问期间，针对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论，点名高市越咗不应碰的红线，公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16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亦在 X 平台重播王毅3月讲话，并配上中英日字幕，被视为北京对高市早苗公开立场的最新施压。23号在巴西召开的 G20 峰会上，高市表示日本并未就任何议题与中共事先协调，他本人亦未与中共总理李强会面。高市在峰会期间与多国领袖互动频繁，包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拥抱致意，并与英国首相斯几贤确认将加深英日以三国下一代战机研发合作，以及在经济与经济安保领域加强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亦在同日发文，指他与高市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讨论科技创新、国防、人才流动与双边贸易等合作议题。日本观察家形容高市与梅洛尼的首次会面，象征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共同价值的女性领袖，正引领国际议程，并认为日本自安倍时代后重新回到全球中心。22号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回应中共驻日大使馆日前在 X 平台重提联合国宪章内的前敌国条款。声明指出，该条款早已在1995年与2005年的联合国决议中被确认形同虚设，实质失效。中方当年都投入赞成或加入共识。外相岩谷毅更在 G20 场外表示，中方再提此条款毫无根据。分析指出，日本此举目的是阻断北京借此对日施压的可能性，并向国际强调中方动用敌国条款并不具法律效力。19号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表示，东南亚国家最信任日本，并希望中国放下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他强调新加坡不会在美中间选边，但心中有数。作为 CPTPP 成员，新加坡与多数国家一致反对中国加入此机制，而日本在该组织中扮演主导角色。23号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计划谈判在日内瓦持续升温，乌克兰美国及多个欧洲盟国官员密集磋商，试图在川普设定的11月27号，亦就是感恩节最后期限之前，为基辅争取更有利的协议条件。川普日前表示，乌克兰必须在期限前接受美方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这份计划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强力安全保障，但亦附带条件，例如将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限制在60万以下，引发欧洲多国强烈疑虑。23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已先后与英法德的国家安全顾问会晤，内容注重在提高协议对乌克兰的可接受度，各方正在协力追求可持续且公正的和平。欧洲多国官员私下担忧，美国版本的和平计划恐迫使乌克兰对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法国官员直言，限制乌军规模等同限制主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公开表态，表示乌克兰边界不可因武力而改变，乌军不应该被削弱，欧盟必须在和平协议中扮演核心角色。德国则已向美国与乌克兰递交一份欧洲版和平计划草案，内容基于美方方案，但试图修改敏感条款。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特使魏科夫、 及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都现身日内瓦。美方官员透露，谈判目标是敲定最终细节，争取对乌克兰有利的协议，但最终需由川普与泽连斯基拍板。当日卢比奥表示，乌克兰和平的28点计划是俄罗斯的提议，美国只是作为中间人向乌克兰转交了俄罗斯的立场，并非美国的方案。川普在超乎搜索上再度批评乌克兰对美国不知感恩，并指责欧洲仍在购买俄罗斯能源。他强调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应该尽快结束，但亦表明和平计划不是最终版。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各国在日内瓦的密集外交努力值得肯定，他希望会谈能够产生积极结果，并强调必须确保战争不会再次爆发。不过乌克兰的军事与内政形势都处于紧张时刻，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部分落入俄军手中，乌军指挥官坦言兵力不足，难以阻挡俄军不断增兵。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攻击使电力和天然气设施受损，几百万人每日面临长时间停电停暖。部分泽连斯基亲信与部长卷入腐败案，使其政治压力急速上升。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23号晚与泽连斯基通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星期一将与普京讨论乌克兰情势，并将结果分享给欧美盟友。11月22号，来自纽西兰各地约4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西兰路易艾尼纪念馆前抗议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呼吁追查其迫害法轮功罪责，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赵乐际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其名字多次出现在递交给包括纽西兰政府等民主国家的迫害者清单中。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和英国内政部等机构仍持续记录追查这场迫害。20号、21号，赵乐际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连日遭到抗议。纽西兰法轮大法学会呼吁纽西兰政府在赵乐际访问期间对人权问题进行讨论。发言人 Wendy 呼吁纽西兰政府和人民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一边。法轮功学员打住法轮大法号，世界需要真善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英文横幅。惊恐之下，赵乐际一行人多次更变活动计划，隐匿行程。22号早晨已提前进入路易艾尼纪念馆，约300名学生模样的亲共团体亦赶到现场，在纪念馆外摇旗呐喊、敲锣打鼓，场面混乱嘈杂。亲共团体多次挤占法轮功学员的位置，遮盖法轮功学员的横幅，气焰嚣张跋扈。现场周女士说，警察好有正义感，上前制止他们，后来他们收敛了一些。周女士表示，有些闹人的年轻人在明白真相之后开始向后退，若有所思。约十点左右，赵乐际一行人参加完仪式，坐车匆匆离开。法轮功学员迎面展开横幅，高声齐叫停止迫害法轮功。活动结束时，警察专门过来，善意地提醒法轮功学员，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现场没有人维持秩序，要小心他们，有事打111报警。揭露中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政策的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16名成员近日在哈萨克被捕，里面包括几名新疆集中营目击证人。22号，哈国当局将行政逮捕升级为刑事逮捕。几日前，这16名成员在中哈口岸附近烧中共国旗和习近平画像。哈国当局按中共的要求，按照哈国刑法第174条，以寻衅滋事罪、煽动仇恨罪、反对中哈友谊，被成员们定罪。官方仲未透露具体的开庭审理时间。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旅美嘅活动人士塞尔克坚，11月22号礼拜六晚上，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嘅律师新科阿德巴贾纳普先生喺佢嘅脸书社交账号上发布，针对16名以行政罪名被逮捕嘅阿塔朱尔特志愿者成员，而家已经被以刑事罪名指控啦。佢哋而家系被关押喺各个地方嘅看守所，但系哈萨克当局利用佢哋嘅网络雇佣兵大肆渲染、大肆抹黑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哈萨克族女商人迪娜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被罚款嘅6人里面，3女2男被判刑10日，仲被强迫戴上电子监控脚镣，即使喺家中亦要佩戴。之前塞尔克坚曾表示，哈萨克引渡俾中国嘅新疆人非常多，两国关系非常密切，包括两国警方。之前已经成为哈萨克公民嘅阿力鲁尔，7月喺入境新疆时，被中共警方以证件不符为由带走，家属3个多月未收到任何通知，中方仅以证件不符为由将其带走，家属多次上诉，妻子甚至遭反复带往派出所，累计被罚逾100万坚戈，约11000美金。哈萨克语群组评论话，近年嚟跨境拘押事件增多，多名网友指出，阿力鲁尔案件在社群引发民众恐慌。
巴拿马大闹中共，高氏两公婆的生日竟然戳破了中共的玻璃心，美国的窃听侦察机直飞海南，中共不敢出声，同中共建交被他呃得很惨，洪都拉斯大选支持台湾一面倒，中国囚犯买通泰国监狱，花100多万雇佣女巫成为娱乐会所，中国流感爆发，停课潮升温，民间爆料比官方严重得多，楼价白菜价再现，山东70平米海景房卖8万元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日紧张局势仲未完，中共在巴拿马又踢到块铁板。近日，一些巴拿马议员计划访问台湾，民主国家之间交流、分享经验，这个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竟然有一次令到中共扎扎跳咁。台北时报报道，中共驻巴拿马大使馆分别联系了大约10名计划访台的巴拿马议员，要求他们立即取消行程，还说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并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而巴拿马就一点都没有就住中共，反而闹中共才是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巴拿马外交部第二日就给出一个明确回应，话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巴拿马不接受任何限制或者压力。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马里诺·卡布雷拉亦发声谴责，话中共大使馆不应该卷入这些问题。海外时事评论员北美王律在 YouTube 节目中对这件事讽刺话，你一个中国外交官是在管天管地管空气啊，这些都不叫外交，叫精神错乱了。开讲有话，家有3件事先从紧处来。巴拿马的强硬态度当然令到中共很难堪，但中共现在的主要麻烦还不是来自巴拿马，而是日本。现在高市早苗一番台湾有事的表态，已经令到中共焦头烂额。据日本文化厅透露，本来今年应该是由中方主办的日中韩三国文化部长会议，结果中共突然通知话暂不举办，亦没有给出理由。这项会议从2007年开始几乎年年召开，3个国家轮流当东道主，但今年轮到中国，竟然突然间嗌话停，这个区域合作的重要机制亦都被逼卡壳在这里。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文化合作这边呢，中共竟然罕见表现出同美国合作的态度。媒体报道，中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少儿频道将从12月起播出同美国公司联合制作的动画片《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变形金刚则是美国80年代的经典动画角色。中共为了营造所谓的中美文化合作，夹硬将两个毫不相关的角色拼在一起，亦引发网友新一轮热讽。 有网友就呢样嘢讽刺中共话，版本更新咗，暂时唔反美啦，改成抗日啦。更有网友对呢样嘢喺度呻，明明两个都唔拉更嘅，夹硬拼凑埋一个卖点，仅次于孔子对话苏格拉底，真系猪油蒙咗心，食懵咗啦。随住高市早苗嘅台湾有事议题持续升温，中共玻璃心亦系越嚟越脆弱。最近居然连佢嘅车牌都要攞嚟做文章。中共媒体近日喺报道中大肆宣称，高市早苗嘅座驾车牌号为3777，讲呢个数字同卢沟桥事变77事变呢日期1937年7月7号时间相吻合。由此就指责高市藏着躲不掉的恶意。呢个话题仲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将近6000万嘅阅读量，但咁样牵强附会嘅行径，就连中国网友都睇唔落去啦。评论区马上有人指出，其实呢个车牌就系高市早苗同佢先生嘅生日组合。佢系3月7号出世，佢先生呢系7月7号。记者经过核实，发现两个人嘅生日确实就系咁样。越嚟越多网友亦都睇唔落去，猛咁闹中共呢种操作简直系偏执到咩咁。有人话，如果真系冇新闻，就去报天气预报啦嘛。仲有人咁样窒佢，照你哋咁样解读，咁系咪要埋怨高市同佢老公生不逢时呢？近期一架隶属美国空军第55联队嘅 RC-135W 铆钉联合电子侦察机，贴住面绕住飞去海南航母母港，北京竟然并未公开声张或者抗议。20号上昼10点几，呢架侦察机从日本冲绳加守立空军基地起飞，全程打开 ADS-B 应答机，一路南下进入南海。Flight Radar 24实时轨迹显示，呢架飞机喺海南岛三亚以南海域画出多个清晰嘅跑道型盘旋航迹。最近嘅时候，距离榆林海军基地直线唔够90公里。福建号航母刚啱先结束电磁弹射演练，就被美军侦察机夹住。随后侦察机原路返返去加守立基地，全程耗时大约6个钟。值得一提嘅系，铆钉联合并非系普通嘅巡逻机，而系一种高空电子窃听机，用嚟接获军事通讯、雷达同战略信号。佢嘅出现强烈表明，华盛顿正喺度积极即时监控中共嘅军事态势。现场细节显示，铆钉联合侦察机嘅盘旋高度为大约31000英尺，即系9450米，系典型嘅情报收集高度。飞行速度460到490节，保持最佳天线接收姿态。同时有一架美军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更加南边伴飞。外界猜测，这架侦察机可能是在针对福建号进行公开情报搜集，针对美军路径完全透明的情报搜集活动，中共到现在没有进行公开回应。而美国太平洋空军表示，所有飞行都符合国际法。有军事评论员认为，美机大摇大摆飞越海南，中共竟然粒声不出，根本上连声都不敢声下，可以睇得出中共呢次确实系认低威啦。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继续推动美军嘅高新技术武器研发。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嘅国家实验宣布，今年8月，美国空军一架 F-35A 战斗机成功携带并且投掷咗 B-61-12型惰性核重力炸弹。呢个系美国罕见公开发表嘅核试验状况信息。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在11月13号发表公告，公布了这次试验，并提供了在内华达州托洛帕试验场进行的试验相片和影片。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力军之一，桑迪亚实验室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将核武器研究确保美国核武器安全、保险、可靠，并且能够为国家威慑力提供支持，作为重点任务。川普政府之前表示，中共同俄国等国家一直喺度进行地下核武研究，因为咁样，美国应该喺平等基础上进行核试验。洪都拉斯喺11月30号进行总统大选，两名反对派候选人全部宣布愿意同台湾恢复邦交。洪都拉斯私人企业委员会前主席老资更加是直白地说， 同中共嘅建交彻底失败，唔单止冇带嚟好处，反而仲要搞弯晒关键产业。中美洲360报道，老兹喺采访中痛批洪都拉斯同中共建交系一场彻底嘅失败，呢项决定冇带嚟任何嘅机遇。唔单止系首批运去中国嘅洪都拉斯咖啡最终未能成行，同台湾断交之后，该国嘅哈雷养殖业咧仲遭受到严重打击。同时，中国产品反而趁机大量进入洪都拉斯，造成产业损失。失去台湾市场之后，洪都拉斯白虾产业几十家倒闭。根据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嘅数据，自从同中共建交以嚟，洪都拉斯虾类出口量下滑67%，收入暴跌78%。洪都拉斯南方商会主席扎拉亚表示，自2023年同台湾断交以嚟，虾类产业嘅情况冇任何改善，直言喺当前情况下，中国市场缺乏吸引力，配额同价格问题持续对出口商造成负面影响。同台湾断交以嚟造成嘅经济损失已经导致失业风险，充分反映出台湾先至系洪都拉斯最好嘅贸易伙伴。同时，中共先前承诺大量采购嘅承诺并未兑现，令到洪都拉斯嘅虾农面临更多嘅损失。所以话喺呢种情况下，洪都拉斯两党候选人都喺度呼吁恢复同台湾嘅贸易，重新审视两国之间嘅关系。泰国监狱爆出贪腐内幕，泰国星潜日报等媒体报道，一名中国籍囚犯在泰国特别监狱里面享受奢华生活，甚至成为监狱中的 VIP， 不单止可以随便使用电器玩麻雀牌，而且还有人服侍他。在买通监狱长和狱警之后，这个囚犯花了几百万元从中国输送顶级女巫入境到监狱中作陪，堪称通过腐败令到监狱变成私人会所。这个事件由泰国囚犯向狱政厅和司法部举报曝光，称监狱里面的一群中国囚犯正在享受特殊待遇。11月16号清晨，泰国执法人员对曼谷特别监狱展开突击搜查，司法部成立专案小组，曼谷特别监狱的监狱长及多名狱警等19名人员被调查。据悉，这宗贪腐丑闻涉及三所关押中国黑帮成员的监狱，后续的官方情报仍在释放当中。针对这宗事件，泰国司法部长鲁德逢21号召开记者会，直白地说，从我公务生涯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败坏司法形象的行径，这个举动已经严重破坏国家监狱系统和民众信任。泰国和中共近年来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政商界受到中共金钱渗透。2023年初，网上边流行一段影片，话一名坐拥几百万粉丝嘅中国女网红，声称喺泰国芭提雅旅游嘅时候，能够购买到泰国公职警察嘅接机服务，令到警察喺船边开路，享受国宾级嘅待遇。时任泰国总理巴育表示，以受雇方式向中国游客提供贵宾服务嘅警员，将会根据法律被处罚。但相关的旅游套餐几年前就在中国各大旅游和网上平台盛行。中共总理李强2023年9月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罕见地提及中共和东盟有青年领导人研修计划，为东盟国家培养万几名治国人才。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之前表示，这个举动相当于向这些东盟国家输出隐性革命，或者发动隐性的长期战略计划，对所在国有相当大的危害。近期中国多地的流感疫情突然急速升高，很多地方传出学生大规模感染，学校因为这样停课的消息，社会上亦充满家长和民众的讨论和抱怨。根据官方最新一个礼拜的监测数据，全国至少出现了955宗流感样病例爆发，也就是说新增病例已经全面进入快速上升期。在11月21号的记者会上，中共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托幼机构各级学校的流感聚集性疫情明显增加，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N2， 同时亦伴随甲型 H1N1 和 B 型流感共同流行。 他们预估未来流感活动还会再往上升一段时间。而在官方发表的流感监测周报中，亦能够看得到11月10号到16号这个礼拜，全国各地报告的955宗疫情事件中，有 99.1% 都是甲型流感。所谓的流感样病例爆发，指的是同一班级或单位一个礼拜里面至少出现10个以上有流感症状的人，并且经地方疾控中心核实后上报。但是从民间反馈来看，实际情况似乎比官方讲得更加严重。广州有家长说，班级里面生病请假的细路仔几乎占了一半，学校索性直接停课或者改为线上教学。深圳不少家长亦表示，这轮流感来势太过猛烈，班里边病了好几个，同样收到了停课通知。社交平台上更是能够看到大量讽刺疫情的贴文，有不少人提到大家的症状其实和前两年新冠时期好似的，甚至有人说我们这里儿科床位全部满了，症状和新冠一模一样。亦有人感叹新冠又回来了，一年一次大流行，医疗那边的情况亦都在升温。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感染科主任王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期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量明显上升，其中接近一半检测出是流感。他特别提醒，流感不是一般的小感冒，可能会引发肺炎、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年轻人同样要提高警觉。据悉病人的常见症状包括发烧、无力、咳、全身酸痛。医生提醒家长，如果细路出现类似症状，最好不要自行用药，应该先到医院检测确认，再决定治疗方式。同时若果班级已经有流感病例出现，学校应该加强课室的通风和消毒。总体来讲，这一轮流感来势汹汹，无论是官方数据亦或是民间情况，都透露出疫情已经进入快速扩散期，家长、学校以及一般民众在这段时间都需要格外注意防护，尽量避免被病毒快速地在社区扩散。中国地产危机恶化，多地出现白菜价楼盘。22号有河南民众花8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山东威海雨山的70平方米海景房，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根据房主的太太的讲法，她老公通过网络拍卖平台购买了这套房产。这套房的起拍价是1111元，加价幅度为100多元，但中间自动增加5万元，最终8万元成交。现在海景房已经过户成功，70平方米的两房，多层四楼，没有电梯，没有暖气，房屋是在2006年建成的，位于银滩东部，位置比较偏僻的某小区，内部干净，住户大多数仅仅是夏天来海边度假的人群。目前当地仲有多套房产正在拍卖，一套类似的房产起拍价为1万，保证金为12000元，但无人问津。极目新闻咨询多家雨山当地的房产中介，一名置业顾问说，河南网民花8万元购买当地海景房，这个价格在雨山属于正常水平。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